人世茫茫，来去匆匆，让我们坐下来细细地分享一下这人生的珍贵。请收看细雨人生，主持人雨欣将把您带入一个个缤纷美丽的人生境界。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雨欣。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呢还是这位医学博士封教授。封教授啊，您好。
您好，雨欣。
好，封教授，您看我们今天首先给观众朋友讲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你挑个头吧。
好，封教授啊，我们谈到这个安慰剂与反安慰剂这个问题，我倒是挺感兴趣的。那我想哈，您请您谈一谈这个，你比如说像气功，和这个体育锻炼，他们之间的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是不是有着同样的效果呢？
体育锻炼，其他的气功和体育锻炼和法轮功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应该是相近，就是在比较低的层次上。但是不管是体育锻炼也好，还是其他气功的锻炼也好，它都缺乏一个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只有当精神和物质统一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祛病健身的效果，甚至还有更多的超常的效应，才会达到一个境界。但是不管是气功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体育锻炼也好，它都没有性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当然它也有一定的修心性了，但是从来没有到这种境界。
你说心性，
对，它的心性这方面的，在法轮功心性这方面的要求是超常的。那体育这方面呢，其实我还要再说一两句比较科学的话，跟大家一起就是讲一讲，就是体育锻炼和这种气功锻炼的区别。这种体育锻炼呢，它特别是那种就是 elite， 就是那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那种强度是超常的，就是对身体不仅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坏处。
那您等一下，因为我这个话题觉得挺新鲜的，因为体育运动啊，这个多少年来都是人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观念，增加人民体质，尤其我们以前的教育嘛，对，就是运动使人身体健康。那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挑战的话题啊，怎么体育运动它会对人身体有不好的？
其实这个文章已经非常多了。之所以就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原因呢，在西方社会可能还有一个卖体育器材的公司的盈利的问题了，所以好多事情呢，就是一般的人他不是知道的特别清楚。
对，
但是你知道体育运动，比方说得哮喘的人，就是在晨练呢，跑步跑得比较马拉松这一类的，就跑步跑得很剧烈的这种人啊，发病率特别高。还有一些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呢，在这方面就是在这个体育锻炼比较急剧的时候也比较高。为什么呢？是因为体育锻炼是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他的体内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去甲基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啊都分泌都增加，而且白细胞呢也处在一种就是血液里面循环的白细胞也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但是他会感觉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增氧，氧气增加在血液里面，氧气增加的时候你感觉就很新鲜，你觉得精神饱满，所以这个呢感觉很好，但是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就是他的生理方面的指标的变化就好。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呢，体育锻炼呢，如果你很剧烈的话，由于增氧可以促进细胞的分裂，但是我记得王阳在上一次的时候我谈到就是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
是，
我是谈到这个问题。
对对。
那么当这个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的时候呢，如果你在体育锻炼增加它细胞分裂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有限的细胞分裂的次数给它用掉，
增多
用掉样。因为比方说你只有100块钱，然后你体育锻炼的话，你就等于花钱花得快了。所以花到最后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钱花掉，你懂这意思吧？
我明白。
哎呀，但是这个气功锻炼呢，它要求的是缓慢圆，它对氧气的消耗不但不增加，反而减少，而且呢，细胞呢处在一种休息状态，它的消耗状态下呢，它在这种状态下呢是处于一种极度的平静状态，所以它的相对的讲，它的细胞的分裂每次的分裂这所需要的时间是延长的，也就是说对细胞分裂的次数呢是减少的。也就是说他100块钱，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只花50块钱或者是花25块钱，这样子这100块钱呢就可以细水长流， 他就会花的很长很长时间，就相对的讲，也就是达到了一种休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对，您是用这个科学的方法解释了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不可行性啊，那就是说，体育锻炼呢，它会加剧细胞的分裂，这个
对很剧烈，
加快它的这个死亡。
对，
那是不是说？人们就不能进行体育运动了
啊？不是这样的，轻微的体育运动绝对不比没有好，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有一点增氧嘛，它这个血液循环加速啊，然后血管的弹性增加呀，这种，但是不能太操过度，过度了的话就不行了。
做轻微的体育运动，
做轻微体绝对是有好处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端粒。端粒就是那个 DNA 两端的那个小辫子，这个小辫子呢是维持 DNA 稳定性的。如果你要是把它缩短的越快的话，你要这个等到小辫子没有了以后呢，这个 DNA 就会分解，它会变得不稳定，癌变啊，各种各样的毛病就会出来。所以这个小辫子是越长越好。那么怎样保持它越长呢？你就少让细胞分裂一点，因为细胞每分裂一次，这个 DNA 每复制一次，这个小辫子就要短一截。所以说你要尽量的不要让 DNA 复制的话，你就尽量的保持一种很平静的状态，不仅是在就是在这个生物学方面，从精神方面也要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这个 DNA 就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就达到了休命。
对，那你讲来讲去还是主要是这个精神上是起到主要的作用，
双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气功和体育运动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关键在于刚刚您讲的这个精神上。好，冯教授，我想啊，我还想回到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话题，我有问啊，说您的实验室，您对法轮功如此的了解，您的实验室的所有的人呢，也都在目前在修炼法轮功，那您是否也在修炼法轮功呢？
嗯，你可以猜了。对，我肯定是在修炼。
是吗？
嗯，对。
对，
我是在修炼。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1999年5月2号。
为什么会对法轮功产生兴趣的？
你不会问我为什么日期这么准确？
日期是什么时候？
1999年5月2号。
5月2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还有一点不太记得。是是。
那是因为1999年4/25万人上访中南海。
哦，4月25号。
对，那条消息呢，在我们地方，我那时候还在在加州的圣地亚哥，在报纸上报。
嗯嗯。
报了以后，我看得很吃惊。我说法轮功，我说听起来挺迷信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我一看那张照片，我当时就惊呆了。那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不是像当年就是八九民运的那些学生娃子，他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他们站在这个信访区的附近，10000多个人，在那里提出了一个和平诉求，我当时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呢，比方说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呢，很多人都认为是因为美国的生活好到这里来，就是中国人呢，大部分他的各种各样的诉求都是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的东西，基本的生活要求有关。
嗯，
我到现在除了就是当年八九民运学生提出了要民主，我还没有听到中国人就是在相当的一个层次内，在相当的一个面积内，就是提出了在更高的精神上的诉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哦，您当时就是看到了这么一篇报道，
对，
上面是4/25，
对，
法轮功学员
上访，
去上访，然后就吸引了你，您就从此开始修炼了。
对，我就开始修炼。
那当时您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那
我就知道真善人。我觉得那三个字真是
哦，你看到这篇报道上面有写到真善人？
哎，我看见一个海报，当时这个报道上面还没写，后来我看见当地一个学员贴的一个海报，真善人，我当时很 shock， 很吃惊，我站在前面，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就跟我们全家人都一起修，我先生还有我的博士后研究生，我们就找到了当地的一个，在网上查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练功，我们几个人就去了。
真实的流露，难忘的回忆，一份真情，一份惊喜，一份赞叹，生命的曲折，人生的探索，智慧的闪光，与您分享细语人生。
冯教授哈， 对于您这样一位一心钻研现代科学技术，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实证科学，
嗯，
您为什么会对法轮功啊修炼突然间产生兴趣了呢？
嗯，你这个你这个问题真是问的是在点子上啊。应该这么说吧，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修炼，我一开始，但是很快的呢，我就发现了它里面讲的很多的道理，正好是我就是最痛苦的地方。比方说，他讲到人的嫉妒心和人的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就是障碍着你，使你不能看到，就是你所要想寻找的这种问题和想回答的问题。我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他说的非常的对。比方说，我这个实验室吧，我到美国来，我那时候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到美国来是12年了。我事业上呢，相对的讲比较成功。我那时候只有一个科研基金，是叫做起始基金吧，英文叫 R29。
嗯嗯。
当时呢，但是我是为了这个基金，我都过得非常辛苦。所有的海外的华人，大概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生活的压力特别大。我当时拿到了这笔钱以后呢，我也有了自己的秘书，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高度的紧张，我对人非常的不友善。我一年里面曾经开除过5个秘书，还开除过我的博士和研究生技术员，所以说我是一个就是对人就是很不善，或者是说老是用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生活的艰辛来去对待别人，用这种对自己这种超常的这种就是超负荷的这种
心理状态
心理压力之下来对待别人，是我自己感觉非常痛苦，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我就是其中一个而已，就是开除5个秘书，开除几个 postdoc， 不是一个很孤立的世界，因为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之中，除非你已经很轻松非常成功了，其实，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问题。后来我下修了那个练了一个月之后，我当时呢，我知道了这个道理，我非常令自己吃惊的发现，我在慢慢的改变，我对人的态度和对整个实验室的这种策略和研究的方向都在开始变化，这是在不到2个月里面完成的。
您说你刚刚看到书里边的哪一个道理？
关于就是真善人的这个法理的体现，比方说对执着心的修炼的过程，就是对执着心的放弃呀。其实执着心就是对所有的东西那种无法割舍的那种强求的那种状态。
那您现在正是可以说事业辉煌，蒸蒸日上的
时候，可以这样说，
您是不是就不求上进了呢？
错了。但是呢，现在是倒过来了。以前呢，我是刻意的去追求我的成功、我的成名、我的地位，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最重要的是使人每个人相互就是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人都处在一种以心换心的这种工作状态之中，这种非常健康的这种工作气氛之中，主要的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发挥他自己真正的内在的那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靠着工作的压力，靠着压迫，使每个人呢就是强迫自己去工作和学习和创造一些就是去得到一些科研成果。
对，那我就
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渐渐的达到了一个医学的就是在科研方面的完美的状态。
对。是，这可能是我要问的您的问题。
嗯、
您刚刚前面说，您修炼之后可能不像以前放下那些执着心，不像以前过分的去追求名啊、追求利啊。
嗯、
而那您现在目前的，您比如说您刚刚谈到的几项研究成果，是在您修炼之前还是修炼之后获得的呢？
修炼之后，3个比较主要的科研基金都是在修炼之后得到。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你修炼了之后是你要放弃这些东西，而相反的你却获得了它。
第一个原因我想是我原来因为活得太累，身体的素质呢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尽管我还撑着，我没有太大的身体方面的变化，但是呢我的精神就是精神的那种思维的敏锐和这种就是对事情看的 对事物的洞察力确实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些科研基金呢，在别人来说都是别具匠心的，就是具有相当大的，用英文叫做 novelty， 有新奇性，而且呢确确实实能解决一些医学上的难题。所以我的这些科研基金呢很少给别人打回票，他都是一看到了以后就很快的就资助了我这个科研基金。所以我现在的科研基金总的来大概有将近七八十万吧，每年每年科研基金，将近一百万。
过去那个时候，
我过去的话，十来万吧，十几。
那就是说，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它会使你的这个科学的视野开阔，
对，
对您的事业是更加有促进。
对，但是我不是为着它去，我不是为了我的科研基金增多，我的成功去的，目的呢，这个反而成了结果。原来呢，我是为了这个去的，所以拼命去奋斗，过得很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把它放在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的，就活得很轻松。比方说，最近我得到了三个很大的医学院和研究所的这种邀请，就是给我一个正式的一个，给我更好的位置，更多的科研基金。他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他们这些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物质和精神这方面的研究方面呢，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个东西呢，完全不是靠你在，就是在这个科研中如何奋斗、如何努力能达得到的。这叫做洞察力，就是你要知道目前这个社会它需要些什么，它的走向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具有相当的洞察力。而这个洞察力呢，就是我在修炼过程中得到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么多的大学，甚至包括 Johns Hopkins 和其他的一些很好的大学都给我很好的就是 offer， 就是请你到我这来做科研，还给我很多的科研基金，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有洞察力，他觉得我在这方面和别人不一样，真正的可以解决医学上的一些难题。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
对，我是听懂了，可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太深奥，我觉得这个要想研究呢，还得真的要细细的推敲，细细的研究一番。法轮功它使你真正的能够解决医学上的一些难题。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举那么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具体的那么一点，给我们举一举好吗？
你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我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现在这个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肾脏的很多很多的病啊，到了晚期都是肾功能衰竭。所以肾功能衰竭呢，它如果不给肾移植的话，你一定要就要给它肾透析，就用一句中文就叫做洗肾嘛，通俗的话，
洗肾
是每隔两天就要洗一次，要不然这个人就会死掉，因为他肾脏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所有的毒素呢都要靠就是在腹膜透析的时候把它去掉。但是呢，这个是消耗非常大，大到了已经美国的一些保险系统，你像 Medicaid 和 Medicare 已经无法承受。我知道，就是到今年为止，可能是已经到了100多个亿每年的 cost， 到了每年的花销。然后到2010年的话，最少要到260个亿。这个数字是相当的，
2010年
至少是260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还不要到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的这种医疗保险制度就会垮掉，全欧洲也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我就而且根据我的那个初步的实验呢，就是这个如果是采取精神和物质统一的疗法呢，就是采取一种替代疗法，就是这个使可以使得这个腹膜透析的病人的数目大大的降低。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可以以一种完全没有消耗或者是非常小的这种非常小的这种cost 的情况下呢，使很多的病人呢都康复，这是一个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细菌武器啊，还有传染病啊，都越来越多。一般的人呢，对付传染病的方式就是给你打预防针，打免疫针。但是你知道吧，很多的病呢，就是你很难就是用一针预防针就解决问题的。而且呢，预防针也有危险，它有的时候当病人那个免疫功能很差的时候，很可能都会引起生命危险。所以说，怎么样能采取更好的办法去 达到一个预防传染病，像艾滋病啊、肝炎啊这些东西的传播呢，还有就是现在可怕的这种细菌武器呢，所以我跟他们提出来，就是应该采取一种就是精神和物质统一的方式来去解决。他们现在对这个提法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现在如果你要是光是从实证科学的，就是从传统的医学的角度上去讲呢，就是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很困难。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个。
好啊，冯教授，法轮功呢，它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开拓医学上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拓宽人们的视野，这是否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呢？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还真跟你说对了。
嗯，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去了好几个学校，就跟他们一起讨论呢，合作的一些项目啊。绝大部分的人，而且都是有一些都是很有名的一些科学家，都表示愿意合作，愿意一起来研究这个项目。因为这个东西呢，他们认为啊，就是它是一种真正的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说他们有一，我用他其中有一个科学家的话来说吧，他说这真是有意思，如果我们能从每个人的自身上找到解决的办法，为什么我们要向外面去找呢？这是他的话，我用他的话来结束我这段话。
好，听了今天您所讲的以上的这些法轮功对科学界的帮助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值得我们人们去深思。
真实的流露，难忘的回忆，一份真情，一份惊喜，一份赞叹，生命的曲折，人生的探索，智慧的闪光，与您分享细语人生。
教授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您，我感到特别的好奇。听说您在1999年的12月份有回中国大陆，以这个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被关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我是1999年，那时候我修炼才几个月吧，我到那个香港开法会，然后呢，我很想家，因为我自从回来出国以后呢，我已经12年没有回家了。我爸爸妈妈来看过我，但是呢，我一直没有回去。
出国以后，
对，我很想去看看我弟弟，还有就是我那个。我跟你讲的我死去的那个二弟，我以前呢，因为我跟我二弟关系比较好吧，我们两人长得也比较像，我弟弟被压死了以后，我就一直不能接受他的死亡，所以一直是在自己在心里面想否定这个事实，但是这也是很不健康的。实际上修炼了法轮功以后呢，我心里有了平静，我再重新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就是接受他的时候。我当时我弟弟下葬的时候，我都没有敢去到他的那个下葬的地点去跟他说一声道别，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我想为什么想回去。后来呢，我就在深圳那个地方呢准备买飞机票，然后飞回到九江，准备上庐山去看我弟弟。那天晚上呢，我就在我的朋友家里，就是夜里3点钟呢，三个警察敲门，然后把我给惊醒了，然后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们当时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也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我的名字已经在黑名单上了。
您是说您什么名字在黑名单上呢？
可能是练法轮功的这种名字，
这个
东西可能已经在黑名单上了。我确确实实是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那他们当时抓了几个人呀？
他们当时抓了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抓了3个人，还有2个香港的学员，但是晚上被放回去了，就抓了我一个，还有另外2个是也是加州的学员，一个叫赵成，还有一个叫黄云，我们3个人一起被抓了。
哦，当时你们是关在什么地方啊？
关在深圳的一个叫福田看守所。
哦，当时您被抓的时候是在深圳被抓的？
对，我在深圳，在一个学员家里头。后来呢，那3个警察就坐下来盘问我，那时候是早上1点钟。
那把您关到什么地方呢？
关到深圳的福田看守所，
哦，
第13号仓。 西施三昌，我记得那天呢，就三个警察就盘问我，你为什么会练法轮功，就是练了多久。后来我就跟他讲，他说我是因为425，他说425了你还练，那国家已经开始要镇压了。我说是，我说但是呢，我不是像你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说对我这样的一个海外游子来说，我觉得中国人真正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有了精神上的诉求，有了一种理想和道德，那才能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我当时呢看到了这篇425的报道以后，我从心里赞叹，我觉得中国人第一次要求这个身外之物和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类的基本生活水准以外，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是最好的，对最好的人性的一种追求。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是不会再回去了。而且在海外的华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都觉得好像
您说出国之后再不会回，
我不想回去。我那时候是不想回去，我跟我爸妈讲，你们可以来。
对对，为什么会说有那种想法不再回去？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中国人都有一种在国内都有一种压抑感。
嗯，
也许可能生活会有改善，也许可能你吃的食物会有改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就是他想要想一些更超越的，就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完美的话，在中国是被限制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只能满足于你，也许会是这样，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你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啊，或者是你的住的房屋有所改善，但是在你的精神境界上面几乎是空白一块。
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您就有在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吗？
我并没有在追求，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精神的和道德的下滑令我非常难受。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得这么坏，因为每一个人呢，他如果不是从心底里认识到这个事情，不是从心底里爱这个国家，如果每个人都是在急功近利的，因为自己的生活好了或者爱这个国家，而不是说主动的提出来我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这种好又能有多实在。所以我一直在问这样的事情，我也在担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无疑的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份机会，如果有这样的一块土壤，我是会为这个国家贡献我的一切的。所以我当时回国的原因之二就是，第一个是为我弟弟，我向他告别；第二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我想一个国家只会由于每一个人都从心底里改变自己，这个国家才会真正的强盛起来，而不是靠这个国家发一两个法令强迫人们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因为这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冯教授啊，我看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跟观众朋友聊，你看怎么样？
好的，
好，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
再见。